祝你平安。感谢神，感谢弟兄姊妹，能够让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。每次主日，我都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，不管在什么地方来到神的家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是多么的美好。我谢谢李长老的介绍，华威神学院在这个地方，当然我不是做广告哈，不是分院哈，是本院在这里。因为1996年开始，就从原来在香港叫海外圣经学院啊，名字有点不一样，从香港30年的神学院停止，然后在96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开始。我想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啊。所以我是海外神学院的第一届，实际上海外算是31届啊。我在99年毕业以后，就到达拉斯继续念书，继续念书，哇，读了3年还要再继续念，这个劲很大哈。有人说，哎，你读了多久了？继续念，然后进入博士班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在今年初的时候回来母校哈，海外神学院来任教啊。感谢神，让我在96年开始放下工作，放下一切，全时间来服侍主啊。有人问我，你有没有后悔？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服侍神是好的无比，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方式来服侍神，都是好的无比。我感谢神，我还没念完，还在念。我们要仰望主，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，我们就顺服他的心意啊，照着他的心意来行，神会加上赐福，神会帮助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走得稳妥，走得讨他的喜悦，走得风采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里头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丰富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，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你领我到哪里去我都跟随，因为你所为我们所安排的所铺排的道路都是最好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自己带领，求主你自己加上赐福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，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，明亮我们的心灵的眼睛，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有人问我一句这样子的话，他说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到这个地上来，他要先成为一个婴孩，生活了30几年，然后走上十字架道路，他是神嘛，他可以一下子就到地上，就是一个成人了。他一个成人，然后他在那个地方，他马上就跟这些宗教领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绝对不放过他，对不对？一样也是把他送到十字架上去，他死了，他没有罪啊，他为人的罪流了血，死了复活，我们接受他的救，接受他的救恩，相信他为我们罪死了，就一定得救。这个岂不很直截了当？请问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好像很有道理啊，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耶稣的救恩嘛。我们有罪，自己不能得救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恩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相信他就得救。其实保罗有一句话 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那里讲说，他就是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在弟兄中做长子，在弟兄当中做长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长子，所有的弟兄就是次子、三子、四子，你讲好了。意思说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因为他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他既然是长子的话，我们也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跟他一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是一家人。因为神的心意，的确神的心意是希望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对吗？但是很重要一点，就是在这个得救里面还包括怎么样活出得救的生活，怎么样活出得救的生活。假如一个人信主以后，信主他就再也没有进入教会，他什么事都不做了，就等到那天到了他就到天上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耶稣就不用在地上三十几年，好辛苦，从个 baby 开始无能为力，需要人照顾，一个神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过了三十年、三十几年出来，在地上传道，大概三年半的时间，好辛苦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很穷困，到处走，非常的辛苦，还要受到人的讥笑，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不需要做这个事情，他不需要把真理带来，因为不需要嘛，得救了，等到那天来到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就上去就得了嘛，还需要真理干嘛呢？但是不是，但是不是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，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样子，他成为一个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儿子，我们做他的儿子。另外讲一句，圣经里面讲很多字是用儿子啊，或是弟兄啊，其实圣经所用的话是非常的美，他用一个代表所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儿子也包括女儿了，弟兄也包括姊妹了，他用一个名称代表所有的人，但是有时候呢，他分得很清楚，不分男的，不分女的。当需要分清楚的时候，他就讲得很清楚；当不分清楚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。所以圣经的美就在这里，所以不需要做文章啊，讲弟兄应该有姊妹加上去，这样子才公平啊，不需要。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，以耶稣做我们的榜样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，我们也是神的儿女，就要像那个样子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前几天林长老打电话给我，请我到这个地方来传讲信息，他告诉我今年的主题就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我们是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我觉得这题目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追求，我们一生的追求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读两节的经文，请大家翻开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，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第六第七节在荧幕上有哈，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遵他而行这个意思， 比较深入的意思是说，生活在他的里面，生活在他的里面，或是行在他的里面。保罗很喜欢用在他里面这个字，在基督里面，当然约翰也是啊。什么叫在他里面？这个意思很难解释，很难解释。这个意思可以说很丰富啊，但是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呢，主要讲到说是一个范围，生活的范围，生活的范围。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就在那个范围里面；你要过什么生活，你就住在那个地方。你如果愿意住在一个热带的地方，恐怕没有太多人喜欢啊，你就要到赤道去，住在雨林区，你感受到那个热带的那个气氛，啊，或是夏天的时候，你到德州去好了。我从那边过来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边待过。夏天大概有90天的时间，80-90天时间，超过90度以上，而且这个90度不是短短的2-3个小时而已，其中大概有60天，50-60天是超过100度最高的时候，你去那里领受一下。不过这个都不算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住在冷气房子里面，你要什么做过什么生活，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。有人喜欢去过海洋生活。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把房子卖掉，在湾区把房子卖掉，干嘛？去买一艘船。他喜欢航海，他去过海洋生活去，全家去，在大海上面漂流，白天晚上，天上的星星，地全部是蓝的啊。去过海洋生活，他喜欢，所以他到海上去。你喜欢过冒险的生活，你就到荒山野林去了。我们在电视上的这些什么 survivor， 那个都不是真的哈，那个是你看到的是很危险，其实他们有大批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帮助我。真正 survivor 不是，真正的话就是只身到那个地方去，或者2-3个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到深山野林里面真正去过冒险的生活。在这里讲，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，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才能过丰盛的生活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讲到这个范围啊，我们的人生要过怎么样一个丰盛的生活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。在哥罗西书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这个范围什么？是在基督里面。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讲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哥罗西受到一些异端这个邪说的攻击，因为有人说在基督里面不够，还要加上其他的思想行为，所以保罗驳斥这样的想法，说在基督里面就可以，而且必须只有在基督里面。因为第二章第9节这里讲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神本性的丰盛，本性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。第三节讲得更好，第三节这一讲说，所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一切的智慧知识。这里讲到积蓄，积蓄这个字是宝藏的意思，宝藏把它藏起来。基督就是神的宝藏。我想大家都有一些珠宝，有没有没有珠宝的？都有，可能都有一些珠宝。你珠宝藏在什么地方？我建议你藏在保险箱里面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些珠宝没有藏在保险箱，没有放在保险箱，就被偷了。从此以后我就不买珠宝了。你宝贝的东西要藏起来啊，最好没有的话到银行开个保险箱，藏在银行，藏在家里有时候都不太安全啊，因为我那珠宝就是小偷跑到家里面把它偷掉。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藏在基督里面，你可以想到那个是多么的丰富吗？想不到啊。 但是神不永远藏着，神不永远藏着，神不把他的宝贝永远藏着。以前是藏着，没有错，因为那个是神的奥秘，对吧？第二章第二节这边讲的是说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，神一切的奥秘，神的丰富是个奥秘，他藏起来，藏在哪里？在基督里面，以前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现在知道了，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宝库。我不讲那是一个小小的保险箱，因为太丰富了，我们讲那个宝库好了。在这神的所有的丰盛藏在这个宝库里面，这宝库是耶稣基督，这个宝库现在我们看到了，而且门打开了，对所有接受他的人，这个宝库打开了，里面所有的宝藏都在里面，就等你进去拿。今年主题是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，那个地方讲的是一个完成式，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一些丰盛，有没有得到丰盛？有没有？有人点头啊。但是我们得了多少？其实他那个讲是已经得到所有的，得到所有的。其实那里意思原来是说，你们已经被给了他的丰盛了，神把这丰盛给你们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你要不要接受他，要不要拥有他，要看你拿不拿。神的确把这些都给了，神的宝库打开了，看你要不要去拿，或是看你要拿多少。神已经应许这些都是你的，但是你要不要领受它，完全是看我们，看属他的人是不是要去领受。我觉得很可惜的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宝库的东西，很多人虽然知道，但是拿的很少，领受的很少。神的原则都是这样子。当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去迦南美地是你们的了，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，我应许给你们，但是他们必须怎么样？他们必须去拿。神说，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们，但一个人如果不去踏的话，那个地还不是他们，虽然神已经应许。同样的，神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假如没有去拿的话，你还是没有得到。我想要大家了解基督神一切的丰盛就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宝藏就在他里面，现在是你要不要去拿。我们对丰盛生命的看法是什么？既然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，就不在其他地方，不在 Atherton， 不在 Los Alto Hill， 不在 Saratoga， 神一切的丰盛也不在 Stanford Berkeley， 也不在 Harvard。 我知道我们华人在这个地方都很想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，这个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，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不是在那些地方。你把孩子送到好的地方，好的学校去，让他在那里受到好的教育，非常好，但你要知道，你也让他知道，真正的丰盛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假如你的孩子没有去到好的学校，你也让他知道，真正丰盛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无论神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让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，让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位，什么样的学习，他把我们带那个地方去，是让我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他的见证人。你在那个地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丰富介绍给那个领域的人。但是重点是 你必须得着耶稣基督的丰富，在你里面有一个丰盛的人生，你才能做这件事。我们得了丰盛了没有？在我们看重什么？我们看重的是世界上的宝物，人大部分看重这个，我们比较不看重属灵上的宝藏。所以很可怜，虽然耶稣基督有那么多的丰富让我们去拿，那么多的宝藏让我们去拿，但是我们拿了很少，难怪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很贫瘠，难怪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很瘦弱。你知道耶稣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他为我们，他本有富足，但是为了我们成为贫穷啊，这个在物质上非常的贫穷啊，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啊成为富足啊。神要我们因为他能够成为富足，在属灵上非常的丰富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富足搞错，我们认为这个是世界上的丰富。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在属灵上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丰盛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我们要一辈子去追求的。什么叫做一切的智慧知识？这宝藏是什么呢？讲到一切的智慧知识，这是属灵上的丰富。如果要了解它的话呢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言行，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在地上怎么说话，怎么样做事，你认识就你就得到他的智慧和知识。还有包括，当然还有包括，包括新约其他的书卷，其他书卷是什么呢？是阐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言行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借着圣灵的引导，这些使徒们，这些新约的作者们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写下来。还有旧约，一切旧约所讲，因为旧约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简单来说就是整本的圣经，整本的圣经，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丰富，记载的是智慧和知识，神的智慧和知识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，你要去得到它，去得到它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当神当在圣经里面讲到知识的时候，都不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，也包括我们行出来，在生活里面行出来。这个知识是包括我们行出来，真正对神的认识，对基督耶稣的认识，是包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。所以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能够活出多少？我们能够活出多少？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”保罗这么大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呢、啊，他在那个时候，如果用现在的这种标准来看呢、啊，就不知道几个博士学位。他大有学位的人呢、啊，他信主以后，他说：“我已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。”他甚至他把他以前所知道的都认为是损失，不是得着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为他丢弃万事，我要得着基督。”他对基督耶稣认识是这样子，然后他还说：“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。”他不以为他已经得着，他能够写十三本书啊，十三卷书啊。他说：“我只是竭力追求，或许我可以得到神要我得着的啊。”他是竭力追求，所以耶稣基督丰富是多么的丰富，我们得到多少？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得到多少？所以当有人问我你在读什么，我说读神学。我说你读了多久了？我说九年了，都讲不出话来。 我后面再加一句，还没读完，还要继续。我所有课都修完了，考试也考过了，现在写论文。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？我发觉所有的博士学院里面，好像神学博士最难念，所有念这个都是接近十年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知识、智慧和知识太多太丰富，即使拿到学位，还是觉得很少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就到任何一个神学图书馆去看一看，讲论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整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书都是讲耶稣基督的事情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做的研究，神太丰富，我们要能够得着，我们要得着他。怎么样生活在他里面？我们讲说我们要生活在基督里面，遵基督而行，遵他而行，就是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。怎么样生活在基督里面？第七节这里说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生根建造。什么叫生根建造？其实后面有讲啊，我们讲了很多了。我刚才讲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。圣经，保罗在这里又讲了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哈，保罗讲得好清楚啊，你们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就是主的教训，用主的教训来建造。保罗用这个比喻啊，生根，有的地方翻译做扎根，扎根什么？这是一个植物啊，讲到植物，我们知道这个树啊，要能够长得好，长得强壮，那个根一定要深。为什么？根深的话呢，它能够吸取到水分。啊，大家读过诗篇第一篇啊，里面讲到，有一种树，它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这个树是什么？是扎在溪水旁的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根很深，可以一直到溪水。所以根深的树，它可以接触到水分，水分是它的营养，还有其他的营养，所以它可以长得好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耐旱的草啊，这个草根都要一尺长啊。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，植物学家研究，怎么样配种配出来这个草可以耐旱。一方面它需要水很少，另一方面它的根可以长得很深。这个耐旱的草，特别是我想加州有的地方是很干旱的啊。我离开几年不知道最近情形怎么样，最近几年情形怎么样。以前我知道有时候是限水，因为很干旱。但是有科学家就研究出，这种草呢，你不要浇很多水，一礼拜浇一次或两次，但是每次呢让水进到土壤的深的地方，水在那边藏着，不容易被蒸发掉，对不对？这个草可以活得很好，不需要像普通的草一样你要每天浇水，因为水到地上以后马上就蒸发掉，它的根很短了，所以根要深。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些植物一样，根要深。根深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在话语上，你扎根要扎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根深还有一个用处是什么？它可以强，很坚固，不会倒。一个大树一个根，看根很重要，根浅的话风一吹就倒。我们知道我们加州最出名的红木 Redwood 还有 Sequoia， 是不是这两种木都是长得很大的 Giant 哈，北边有一个 Avenue 有 Giant， 全部都是红木。这些 Sequoia 可能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树可以为什么可以长那么大这么高？他们研究说，因为这个树它本身会分泌一种油脂，这油脂呢会和防虫害，所以没有什么虫可以把这个树蛀掉的啊。另外发现它有本领可以长得很大，但是呢有好多大树倒下来，它的唯一弱点是什么？它的根不够深。当一个树长得很大的时候，它的根如果不够深的话，风一吹，强风一吹就倒下来。所以你去公园参观哈，去公园玩，你看到这些大树，也看到一堆倒在地上， 很大的树，可以到好几百尺，十个人抱住啊，但是倒下来，唯一的用处就是让车子开在上面啊，因为根不深。我们如果在话语上扎根的话，我们就不怕这些强风，一说我们不怕这些患难。我们如果明白约伯记，我们读过约伯记，所以虽然碰到患难，碰到试炼，我们会摇一摇，很快就站稳，很快站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根很深，我们要在话语上扎根，扎根。怎么样扎根呢？我们有没有天天读经？有没有天天读圣经？当然，我在这里不想要大家举手，不好意思。我想大家自己知道，我相信有的是的啊，是不是？几乎了，我不能说每一天了，几乎天天读经。如果没有天天读经的话，你就不能够胜过试探，因为你的根不深，你不能经过这些风雨，因为你的根不深。当主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，他是用神的话、圣经的话、旧约的话来回答魔鬼的攻击。我们如果对神的话也认识不清楚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挡得住。我们如果没有天天读经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帮助人，我们不能够供应人的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，怎么供应人呢？读经很重要，我想大家能够主日来参加礼拜，来做礼拜，大家对神的话语都有一种渴慕的心。但是为什么天天不读？为什么不天天读呢？为什么不天天读呢？我想有几个原因，可能最主要原因是读不懂。但是你想想看，神给我们圣经，他是要我们去懂的。神不会给我们一本圣经，他的话不让我们去了解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逻辑的思想。他不会给我们东西让我们读不懂，所以可以读懂。如果读不懂的话，是我们真的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去了解。不过好在啊，现在有很多的材料啊，市面很多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。现在这么发达啊，很多的书啊，我们只要有心的话，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啊。我觉得刚刚信主的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做法，就是说你每天读经，不要跳着读，很系统的按照一卷一卷的书读。读的时候呢，你用一个笔记，或者在你读的地方放一张卡片，你在读的时候把一些不懂的这些思想或者所讲的话记下来，一个礼拜一次，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就问传道人啊，问在组里面灵性里面比较有点长进，对圣经比较有点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，请教他啊，问他说这样子这个是什么意思，让他多讲一点。你要慢慢的话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读圣经啊。我们很了解啊，刚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不容易了解，不容易懂，但是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啊，让我们可以了解他。所以看有没有心啊，你有心一定会了解，一定可以去了解。我盼望大家能够多参加聚会啊，我知道这个堂结束以后有这个主日学，我盼望大家都去参加聚会，因为要学习啊。我们主日到教会里面来，不是只是参加一个崇拜而已，只是听我讲，听传道人在这个地方讲， 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，因为在那样学习里面你可以发问啊，可以发问，容易发问。还有周间的各样的聚会，对不对？有查经的聚会，各样的团契的聚会，这都是很重要的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扎根，让我们能够借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可以在生命上面来成长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可能不读是什么？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。我了解，这的确是弯曲的、从来的一个问题啊，向来的问题，就是很忙，大家都很忙，工作很忙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啊，其实仔细想想也不是理由啊。为什么？大家想想看，我读经的时间可能跟看电视还有上网的时间不能比啊。如果有很多时间去上网去看电视的话，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拿点出来读圣经呢？所以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说，我们对神的心怎么样，我们对主的心怎么样，对主的丰富有什么样的看法。我知道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天天灵修天天读经的，他们的时间也是24小时，没有比别人多，他们一样的工作，所承担的工作上的压力也没有少，但是他们每天跟主亲近，每天的读圣经灵修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爱主，他们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面，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是在主的手中，他们要讨主的喜悦，而且这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倾向嘛。信了主了以后，你称他为主，你知道他很美丽，你想知道他嘛，很自然的你会读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读经的上面，在灵修的上面，一定要做好这个功夫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。你要过丰盛的人生，要灵修，要读经。第二个要建造，扎根是一个地底下的事情，是个隐藏的事。你读圣经可能没人知道，灵修没人知道，但是建造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事情人都看得到，在地上的建造人都看到，你建得怎么样人都看得到。所以建造是什么意思？建造就是我们在人面前被人家所看到的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见证，包括我们的行为。但是这个建造也是要用对材料啊，一样的材料用神的道来建造啊。今年的主题培灵会的主题在真道上建造，是吗？用神的道来建造，如果不是用神的道来建造，或是你的材料用的不全的话，这个建造的东西是歪的，是不稳固的，可能随时会倒塌。为什么？因为偷工减料。保罗在哥林多那边讲说，你是用什么东西建造呢？是用草木禾秸吗？还是用金银宝石建造？草木禾秸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啊，试炼一来，火一来就全部烧光光。但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话，就建造的好。所以要建造用什么建造？用神的道来建造，从建造的美、建造的稳、建造的正，人一看到，哇，这个基督徒让我羡慕。所以我在这里也我想也是提醒，也是跟弟兄姊妹共勉的，要读圣经。这个市面上有好多的书，我特别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把读见证别人的见证代替读圣经，代替读圣经。有的人写了很多的见证，你读见证 读见证有人喜欢，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读见证，因为有故事，很好。但是不要把那个代替读圣经，因为真正的干粮哈、是在圣经里面。你圣经的每本书好好去读，好好去念，好好去了解。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，但是不要用那个代替，也不要用一个灵修，一个小本的所谓每日灵修，两三分钟就结束，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当做你每天的灵修。你灵修还是读圣经。现在外面关于圣经解经方面的书很多，你要读的话一定可以读懂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用什么材料啊？用什么材料？用神的道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有好行为，有好的见证，因为好行为好见证反映我们信仰的实际。我们知识跟我们的行为是分不开的。我就拿哥罗西书来讲，第3章第10节第9节，他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啊，然后说我们是穿上新人了，这新人也有行为的，在知识上更新，但这个知识上、包括行为。所以圣经所有讲的知识的东西都是跟行为有关系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多的圣经上的知识，但是他在行为上面说话很随便，态度很傲慢，别人看到都躲着他，这就很失败。我们的知识要跟我们的行为配合，行为跟我们的知识配合，我们了解什么我们就行出来什么。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有很多那些不好的行为，不好的思想，不好的习惯。接受了主的教训以后，我们要拿那个来针对自己，好好的校正了。我们有时候都无意之间会得罪人了，讲话无意之间讲完以后，哎，为什么这样子讲，求主赦免。我们要常常反省，用主的话来光照，照着我们，我们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啊？要改过，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好的见证，人家看到你好基督徒，让主的名得到荣耀。另外一个是服事，在建造里面服事这一项不可以少。服事很难，对吗？服事很难呢、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服事要跟其他人一起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公司里做事最难的是管人呢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，每个人有他的想法。这个人还会变的啊，因为他有情绪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思想，他有情绪。要把这不同个性不同思想的人放在一起，要做成一件事情很困难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就是在这样光景当中我们长进，我们被建造起来。因为服事是什么？你服事是建造，服事是建造别人，也是建造自己。为什么？在服事当中别人他一样了，他建造你嘛。这中间一定有冲突的，这个冲突没有关系，冲突可以解决，冲突可以解决。箴言里面都讲了一句话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都有意无意间会得罪人或者被人得罪，但是神就用这种方式来建造我们。不然你回去看哥罗西书3章12节那边后面所讲的，好吧？保罗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是你们在一起就是要这样子，在这样子一起服侍的光景当中，你看到自己是怎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别人是怎么样子，然后在一起彼此的劝勉，彼此的劝诫，彼此的改正，完美的形象就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要服侍。我在20年前信主以后，不知道怎么样就融入教会的服侍，什么样的聚会都要参加，什么样的服侍都愿意做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候劲很大，大概还比较年轻，很自然的投入，很自然的投入。我感谢主啊，在那个服事当中啊，我学到很多很多，很多很多。我感谢神，在每一个属灵的家里面，你不管参加什么聚会，你就要参加，就是你参加，你得着，你得着啊。其实神借着这些是要建立我们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就是教会啊，就是教会啊。你的生命是要靠这样子建造起来的。而且我很注意很重要的一点，很重要一点，虽然前面讲了很多是关于我们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你们所有这些都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教会的建造不是一个人，基督徒个人的建造也不是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好基督徒，都是要整体，整体。虽然读经祷告扎根的工作你要常常要做，但是这不表示说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不做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，整个教会一起来建造。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因为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。我们要得到丰盛生命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在我们的生命上面，我们表现出我们信仰的实际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建造这个教会。教会就是弟兄姊妹，就是身体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信心坚固，我们更加的感谢，常常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感谢父神将你一切的丰盛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，你帮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，你已经把这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但是你要我们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头脑，用我们的思想，用我们的行动来领取，来领受这样子的丰盛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跟你有那样子一个关系，常常来到你的里面。哦，其实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取你所有的丰盛，帮助我们喜欢喜爱读你自己的话语，读你的圣经。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为你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生命在这个经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圣灵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永生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